养鬼日记。2003年8月17号，中考落榜。人们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看来不尽然。自从7月17号公布了中考成绩之后，父亲怀里揣了10万元钱，几乎跑遍了北京的普通中学，竟然没有一所中学肯收下父亲的10万元钱，给我在高中的教室里安排一个座位。今天录取结果已经可以通过电话查到了。唉，结果是别人的，我却没有结果。总分170分，离普通高中整整差了100分。我还能等来电话里什么结果呢？看着电话，我不敢去触摸它。我知道那电话对我太不仁慈了。电话里传来的一定不是祝贺你，而一定是对不起。晚上，父母坐在沙发上一筹莫展，我只有惭愧地坐在他们对面低着头。我心里在不断地骂自己，怎么只考了这样几分，太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了。可再想想那些功课，真的叫人头疼啊。就说英语吧，爸妈爷爷奶奶全说汉语，干嘛硬要叫我说英语呢？看惯了方块字儿，看着那些乱七八糟字母组成的字儿真烦。再说语文也够烦人的，语文不过是为了会写中国字，能用中国字来写文章，干嘛还要学那些烂语法，什么主谓宾定状补的。爷爷奶奶一辈子没上过学，不识字，不知道语法，不一样说了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吗？要说最烦的就是数学了，画几个破方框烂圆圈，又要让我证明这证明那，累不累啊？有证明的功夫，找个精度高一点的尺子量角器量一下不就结了吗？正在我脑子里找不着边的胡乱想着，突然有人敲响了房门，我只好收起那无边无际的思维，站起身来开门去了。来的是吴叔叔，我只轻声地喊了一声，便又低着头回到原来坐的地方坐下。这吴叔叔真是不懂事儿，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我就怕人问中考，他偏偏笑嘻嘻地问道，强子，考多少分啊？我使劲地低着头，只是不答话。父母看了一眼吴叔叔，接着发出了一声长叹。唉，吴叔叔仍然笑着，怎么也得比我家陈子考得强一些吧。一提起他家陈子，我心里踏实些了。陈子跟我是同班同学，每次考试他第一，我第二，当然是全班倒着数的。这时候父母似乎也找到一点点心理安慰。才考了170分，我已经跑遍北京的中学了，没一所中学肯收他，看来只好上技校了。哦，比我家陈子强，我家陈子考了150分。吴叔叔说着，脸上没有一丝的忧愁，仍是那样笑呵呵的样子。我和父母都瞪着吃惊的眼睛看着吴叔叔。吴叔叔继续说，哎，冷天那家那丫头叫冷寒，认识吧？一提起冷寒，父母跟我都点了点头。父亲说道，谁还不认识她呀，最没出息了，人家都说她名字取得不好，又冷又寒的，怎么不叫人寒心啊？听说啊，上小学的时候考试总是40-50分。哎，那你知道吗，去年高考冷寒考上复旦了。父母跟我同时问道，怎么可能？吴叔叔继续说着，哎，不信你去问问冷天有没有这回事儿。看来父亲并不想去真的问一下，只说道，他怎么样考上的？吴叔叔脸上露出一丝神秘，把头向父母那边凑了凑，告诉你吧，那年冷寒中考的时候一样没考上，后来去了外省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上了一所叫做推磨坊中学的高中，结果就有了现在的结果了。听了吴叔叔的话，父亲眼睛一亮，脸上又泛起了光，似乎心中的希望之火又重新被点燃了。你是说让孩子们去那儿上学？吴叔叔慢慢地说道，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就让强子跟我们家陈子做个伴儿，去那儿上学吧，就是赞助费贵了点儿。母亲连忙问：“多少钱？”“
10万。”
父亲连忙坚定地说：“10万就10万，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”吴叔叔边说边站起身来：“明天咱们先去学校看看，跟学校联系一下，怎么样？”“
好吧。”
父亲也站起身来，看来他也无意再留吴叔叔坐会儿了。吴叔叔走了，父亲看着我：“
强子，这回你争口气好不好？连冷寒都能考上复旦，难道你就考不上一个大学吗？”
我嘴上不说，心里却嘀咕着：“打死我，我都不信冷寒会考上大学，更别提复旦了。”2003年8月31号，初到推磨坊。今天父亲开车带上我，吴叔叔也开车带上他家陈子，一起去那个叫什么推磨坊的中学报道去了。这地方离家真远，在高速公路上开了5个小时，离开高速公路之后又7扭8拐9折10弯的不知走了多少山路，才看到了一座2层小楼。父亲和吴叔叔总算把车停了下来，领着我和陈子向小楼里走去。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旅店，哪是什么中学呀？父亲来到一间房子前，那间房子房门上写着推磨坊中学报到处。父亲敲了敲门，一个沉闷的声音从房子里传了出来：“进来。”父亲推开门，我们一行四人走了进去。屋子里一个穿着脏兮兮西装的人抬起了头看着我们。吴叔叔抢先说话：“我们是送孩子来报到的。”那个人看了我们一眼，我突然感觉那目光是那么冰冷，他这一眼让我全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那沉闷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“
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仿佛那声音来自地狱，让人全身都不舒服。“皮强，吴晨。”那人点了点头，一头散乱的像干草一样的头发随着颤了几下。“
孩子留下，一会儿我们会有人领他们去校园的，家长可以走了。”
父亲显得有些犹豫：“
老师，我们能不能陪孩子一起去学校看看呀？大老远的来了2次了，总不能连学校都不看一眼就把孩子留下，这让我们做家长的也不放心呢。”
那人抬头看了一眼父亲，皱了一下眉头，本来就满脸褶子的脸，这一皱几乎把脸上的褶子纵到一起了，拧成了一个疙瘩，就像一颗硕大的核桃一样。那两只小眼睛一下变成2条细缝，似乎是那核桃被摔出的2条裂缝。他摇了摇核桃脑袋：“
不不不，不行，我们学校之所以能把差等生变成优等生，是有很多机密的，这属于商业秘密，是不能让任何人参观的，包括家长。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的孩子，我可以把10万元钱退给你们，你可以把孩子领回家。”
父亲连忙解释：“老师，您误会了，孩子们还有很多行李，我们也得帮他们拿到宿舍吧。”核桃皮继续说着：“
孩子们自己有手，你要坚持去学校，我只好让孩子跟你一起回家了。”
让孩子回家，这着实的将了父亲一军。回家我将意味着辍学，将意味着永远告别学校，可15岁的我能干什么呢？父亲显得非常的无奈：“
不不不，老师，好吧好吧，我们这就回去。”
父亲回过头来说：“
强子，爸走了，你可要好好学习呀，别再失去这次机会了。”
大人们都是一样，吴叔叔同时也对陈子说着同样的话，然后两个人一步一回头地离开那间屋子。我和陈子站在那儿，看着那核桃脑袋的老师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那个核桃脑袋抬也不抬一下的，继续用那干枯的手指掐着一支笔写着什么，只在嘴里又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声音：“
小江，带着2个同学去学校。”
吱呀一声门，这时我才注意这间房子还有一个套间，从套间里走出一个看上去有30几岁的男人，我想这大概就是小江吧。小江也穿着西装，看上去他的西装要比核桃皮脑袋的西装干净得多。小江冲核桃皮点了点头，
是石校长，
然后又冲我和陈子说，两位同学走吧。我和陈子别无选择地冲着施校长点了点头，轻声说道，
校长再见。
施校长再次抬起那硕大的核桃头，端起了一个杯子，杯子里放着一些绿色液体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饮料，只见那核桃头上张开一张嘴，美美地喝了一口，脸上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句，
再见。
这声再见充满了阴郁沉闷，不由得我全身又是一阵的不舒服。父亲已经把我们的行李放到旅店的服务台，我们取了行李，拖着大大的行李箱，跟着小江老师，我们离开了旅店。这个小江带着我们又是左拐右拐六圈五环的转着，走了大约又有一个小时，我们才看到一个大门几乎掉了一半，另一半斜挂在门框上的院子。一块破烂不堪的木板子上面写着推磨坊中学，歪歪斜斜的挂在门旁边的墙上。看了这学校的样子，我又看了一眼陈子，小声地对他说，
就这破学校能有学生考上复旦？
那小江老师的耳朵不知怎的那么好，尽管我声音已经足够小了，但他还是听到了。什么？怀疑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？我不接他话茬，只说，我们每人交10万元赞助费，你们还不把学校修得好一点，连个门面都不顾了。小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在我看来，他几乎要把眼珠子瞪出来了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跟着却悠闲地吹起了口哨。走进校园，我又发现这学校跟别的学校确实不同，校园里看不见一座楼房，而满目是树，密密麻麻的树，就像进了森林一样。就这样，我们又沿着林间小路七拐八拐的才来到一个很开阔的地方，那儿耸立着南北两座楼。小江指了一下南楼，这是宿舍楼，又指着北楼，这是教学楼，我先带你们回宿舍去吧，记住楼里吃喝拉撒都有，不到上课时间不许出来，违反校规是要被罚款的。违反校规要罚款，听起来真新鲜。从小学到中学，我听到的都是校方说违反纪律要受处分，要记过，要留下查看，要开除学籍，还第一次听说违反了校规要罚款。我胡乱想着，跟着小江走进了宿舍楼。走进楼里，我又发现这学校与众不同之处。在我原来上过学的学校里，挂的都是大科学家们的画像，牛顿呐、爱因斯坦呐。而这所学校里，楼道墙上挂着各种各样鬼怪的图像，阎王、牛头马面、黑白无常、小鬼判官，一个不少的张牙舞爪的在墙上露出凶恶的面孔。我不由得又憋不住问道，江老师，怎么楼道里要挂这种东西啊？我不知道那句话得罪了这位小江老师，他猛地转过身来，两眼喷出火来一样冲我吼道，
说话放尊重点，这些都是保护我们的神，谁敢叫他们东西？
说完他双掌合拢，嘴里不知嘀咕着什么，冲着那些鬼怪图像们拜了又拜。我心里恼他对我发火，又觉得他行动是那样的滑稽可笑，可恼我却不敢冲他发火，笑又不敢当面嘲笑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理他。他拜了好久才又转过头来，
你们自己去吧，3层312，我不送你们了。
说完他一个人快步地走出宿舍楼。这时候一直没说话的陈子突然对我说，
强子，你不觉得这学校怪怪的？还有那校长老师也怪怪的，再把他们的姓连在一起就更怪了。
江老师，施校长，整个一僵尸啊。
我肯定的点点头。
是啊，是很怪，但十万块都已经给他们了，好歹也得在这儿待下去啊。
我和陈子都不说话了，别无选择，我们只好拖着行李向楼上走去。2003年9月1号，第一天的鬼课。今天学校正式开学了，看来这学校也收不到多少学生。我们新高一有50多个人，算是3个年级中人数最多的了。显然施校长未能够收到这样多的学生异常高兴，他那硕大的核桃头上始终咧着嘴笑着。学生们吃过饭，高一的50几名同学被带到学校的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。那位核桃脑袋的施校长开始讲话了。
高一的同学们，恭喜你们来到推磨坊中学学习。在推磨坊中学中，我们不只教会你们如何考上理想大学，还将教给你们一些一辈子可以用的东西，让你们一辈子受益。
施校长停了一下，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杯子里的绿色液体，继续说下去。
我常常听到一些人抱怨我们学校的赞助费太高，要我说，我们学校的赞助费真的不高。一个考不上高中的孩子，要想上一所普通的高中，也得交上3万到6万的赞助费。可那些普通的高中不过教你们一些数理化、语文、外语之类的东西，拼命3年不过为了参加一下高考，以后那些东西还有多少用处啊？我教给你们的是一种技能，一种能够应付社会各种变化的技术。它不仅能使你们顺利通过高考，还能使你们顺利通过考研，还能使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
接着施校长又说了些什么，我全都没听进去。我想世界上没有比这位校长更能吹的了，就算是北京最好的中学北京四中的校长，恐怕也不敢夸这样的海口吧。施校长的讲话终于结束了，50几个人分成2个班，还好我和陈子还在同一个班，我们一起来到了教室。课桌上已经放上了几本书和一张课表，我没有急于去翻书，却拿起了课表。每天上午都是4节课，2节洋鬼，2节英语，下午全是选修课，没有一节数学、语文之类的，又全是外语，有西班牙语、法语、日语、德语、阿拉伯语，选修课程一直安排到了晚上。这时候我才发现陈子和周围的同学也都拿着课表，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。
陈子，你看这课表。
这时候一个女人嘶哑的声音又打断了我的思路。
同学们安静，上课了。今天你们来到这所学校，这不是一所一般的中学。这所中学在你们看来有着非常奇怪的课程，养鬼课。
嘶哑的声音停了，那个女人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大家，干扁的脸上露着一丝让人难以捉摸的微笑，大大的眼睛如同2个深洞一样，小眼球镶在里面，露着一丝幽光，让人感觉这眼睛是那么的深不可测。推磨坊中学，不知怎么的，我又想起这个学校的名字，似乎我突然一下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学校叫推磨坊中学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也就是说你把10万元全交给了学校，学校会叫鬼来实现你的愿望，推磨坊正是这个意思呀。我胡乱地想着早已无心听的女人嘶哑的声音，也许那女人深渊的双眼能看透一切吧。她走到我面前，用手重重地敲了一下我的课桌，大声吼道：
想什么呢？
这动作这吼声跟原来学校的老师也无甚差别，倒还是把我吓了一跳。我慌忙回答：
没想什么老师。
那女人转过身去，又夺回了讲台，继续着她的课程。
养鬼课，有养鬼课的规矩。 你们必须先发誓永远不把养鬼课的事情讲给校外人听，包括你们的父母。如果违反了规矩，就让你们立刻暴死，永做鬼奴，不能超生。
他停了一下，又扫视了一下全班。
现在开始吧，你们一个一个的发誓。
全班同学都惊呆了，无所适从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没一个人说话，只是呆呆地看着那个女人干扁的面孔。那女人看着全班同学，似乎目前的状况她早有准备。她用手指指了一下靠门的一组，
从第一组第一个开始发誓。